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现在呢，就读一段的圣经，做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三节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。好，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，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再一次召聚我们，我们觉得何等的喜乐，也何等的蒙福，因为我们能这样的在你的脚前把这个周末能够分别出来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求你不放过我们，因为你的爱就是不放过我们的爱。主啊，因着这个不放过我们的爱，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着启示，能有更深的认识。但愿我们这个周末实在是蒙恩的周末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真是给众人有一颗能听的耳朵，有一颗受教的灵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蒙恩，好让你的教会能够得到建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圣灵，阿门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个周末呢，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。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解释过了，圣经中是没有矛盾，因为神的话不会矛盾。那么当他给了我们救恩，神对待我们的对待也是没有矛盾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既然没有矛盾，那么这些矛盾应该是似乎的矛盾。而所谓似乎的矛盾的意思，就是表面上看上去是矛盾，其实如果我们深深的来看一看，我们知道一点的矛盾也没有。所以呢，这就证明说一定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那问题就是我们曾经说过，一个有限的头脑面对一位无限的神，也面对一个无限的宇宙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就好像在我们的身上就产生了一些的矛盾。但如果矛盾解开了以后，我们就发现说圣灵刚好用这样的题材来提醒我们注意，好像许多地方的谜是不可解的，好像许多的经历是没有答案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安慰乃是从神自己的话语而来。当他把他的话解开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神没有错，我们知道说神恩待我们，神优待我们，神没有苦待我们。我们所有每一个经历都是他衡量过的。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经历乃是根据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，而这些真理我们知道说，看上去有的地方好像有矛盾，其实呢是没有矛盾的。所以我们从昨天晚上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看，神是个谜，神所创造的宇宙也是个谜。所以从哥罗西书，我们特别读到一节的圣经，就是神的奥秘。神当然是像谜一样的神，除非他把他自己解开，没有人能认识他。我们所以能认识他，因为他和我们捉迷藏，他故意的把他自己彰显给我，不是我们眼睛厉害，他不止让我们遇见他，他也让我们能抓住他。所以我们昨天特别说到神的奥秘，我们的神乃是三而一的神。这位神不是只是创造宇宙的真神，这位神不是只是在高高的诸天天上，然后介绍我们这个地上低低在下的人在那里敬拜，不止这么多。他的目的希望他能靠近我们，他能接近我们，而且他巴不得能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近到我们不能够再相近。所以这实在是大的福音。这个福音不只告诉我们说人不必再做罪人了，这个福音乃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当初创造宇宙有一个目的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 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？如果神把他自己隐藏起来，没有一个人能遇见他，没有一个人能摸着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他。但是不是，我们的神是可亲可近的神，所以2000年前就打发他儿子来到地上，然后呢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是爱成了肉身，温柔成了肉身，谦卑成了肉身。感谢主，他愿意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但是怎么能够到世界的末了？2000年前他不是与门徒们分手了吗？感谢神，他要求父，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不离开。这个爱乃是到底的爱，这个爱是永不分开的爱。感谢主，自从主升天，圣灵降下，现在那个到底的爱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可以生在第一世纪，也可以是21世纪。第二世纪的人怎样经历他的同在，我们照样经历他的同在。无论在哪里，在天涯，在海角，我们都能来到深处与他有交通。圣灵就好像电波一样，是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的，他是无往不在，无往不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对于我们来说，神不再是渺茫，神的确是远在天边，他又是近在眼前。他近到一个地步，和我们永远不能分离，好像划分都不能分开的。因为神住在他基督里面，基督住在我们的，住在圣灵里面，圣灵又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与主的合一，今天与圣灵的合一，与基督的合一，你就变成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功课，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经历。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，讲到神的奥秘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又读到一节的圣经，那节圣经就是讲到基督的奥秘，也就是福音的奥秘。所以我们有四本福音书，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是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讲到基督当然是个名，既然基督就是神自己，神是个奥秘，当然基督也是奥秘。神是个谜，当然基督也是个谜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，乃是借助四本福音书，从四个不同的角度，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神，认识这位主，他是怎样的一位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讲到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要告诉人说我们的救主是怎样的一位，那你怎么能讲得清楚呢？你当然是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的，因为主太伟大了，所以需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他，从四个角度来明白他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们有了四本福音书。大家如果到过去看过拿嘎伯瀑布的话，你就知道你不只从一个角度能看见他，因为他太伟大了，所以你要从几个不同的角度，你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印象。我们的主也是这样，因为他是个谜，所以现在我们怎么认识他呢？圣经就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就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话，就是圣经，那么尤其借着四福音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能够明白到底基督是怎样的一位，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。好，那么讲到四福音，刚好是四本福音书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马太讲到主耶稣是王，而是救主。然后讲到马可福音，讲到他是仆人而救主。这刚好是一对。然后呢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人子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子。这是另外的一对。一面是神子，一面是人子，这是矛盾。一面是君王，一面又是仆人，这也是矛盾。主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，就要做众人的奴仆。前面说你们是谁愿为大的，要做你们的佣人。佣人呢还可以回家的，佣人还有他的自由，但到了做奴仆，他就失去了他的自由。谁愿意为首的，谁愿意是第一的，谁愿意坐在宝座上的，可以 但是他一定是众人的奴仆。既然是众人的奴仆，他一定是最小的。君王是最高的，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那么奴仆是低低在下的，一个在高处，一个在低处。一个是最大的，一个是最小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？所以借着四本福音书，主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要明白福音的奥秘，如果我们要明白基督的奥秘，我们怎么告诉人这个奥秘？感谢主，你看见圣灵是用两对的矛盾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。那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读过一节圣经吗？那节圣经不是很明显的在一节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矛盾吗？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27章第42节，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我们说过这一节圣经把圣经中的矛盾可以说描写的淋漓尽致，也可以说总括了圣经中最重要的矛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，证明他是我们的救主。他怎么做救主呢？如果他光是神，光是神的儿子，不错，他有拯救我们的资格，有拯救我们的能力。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是不死的，如果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他必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他不能是神，他必须一面是神，一面又是人。所以讲到救主是神子和人子的问题，这里有个矛盾，一面来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另一面来讲他是人子。救作神的儿子来讲，他应该能够救自己，但是救作是人子来说，他不能救自己。如果他救了我们，他救了他自己，就不能拯救我们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矛盾乃是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似乎的。但是下面说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他是君王，他应该叫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结果呢，我们的主需要流亡，我们的主需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矛盾乃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中间的矛盾。一面是君王，另一面是仆人。怎么一个人同时是君王又是奴仆，是奴仆又是君王？怎么一个人是神的儿子，结果又是人子？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是借着四本福音书来启示给我们，我们这位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。那么讲到认识我们的主，讲到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一面他是神的儿子，另一面他又是人子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做我们的救主。否则弟兄姊妹，否则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他降世为人，那一面呢，我们知道说他是个完全的人，这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所以他就有做救主的资格。如果他自己有罪人，他没有资格来拯救我们。那么就是资源和能力来讲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但另一面就是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，所以按着神的救赎法，当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前面三个钟头启示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，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他是人子，因为只有人能够经过死亡，所以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为我们死，而且因为他也是人，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，站在我们同样的地位上，他没有可能代替神人以外的，他不能代替天使，他只能够代替我们这些人。所以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应该受审判，结果他为我们经过审判，我们应该死，结果他为我们死，因着他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不必死。 因着他为我们活，在今天活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不必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福音，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。所以每次讲到矛盾的时候，讲到似乎的矛盾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叫我们蒙拯救那个福音，就是一个似乎矛盾的福音。但是感谢主，从这些似乎的矛盾，我们明白了福音的真理。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的时候，我讲过，他在船头上睡着了，他实在累了，结果他就枕着枕头就睡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等到他起来斥责风和海的时候，你看，连风和海都听从他，证明说他实实在在是不折不扣的神。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人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是神。那么尤其是讲到十字架，因为怎么讲到十字架的故事，就给我们看见前面三个钟头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你看见他那个祷告乃神儿子的祷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子。前面三个钟头，但到了后面三个钟头呢，你看见他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那个时候他是站在你的位置，站在我的位置。我们本来应该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希特勒应当呼天唤地说，你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的主没有罪的，他与父神的交通从来没有间隔过。那为什么在那一天，在中午十二点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他好像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站在你的位置，站在我的位置，结果他才能为我们经历了一切。所以他说，我渴了。你看见，你记不记得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。他为什么能这样说？他凭什么这样说？有原因的。因为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给我们看他必须上十字架。只有当他说我渴了，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渴。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干渴？所有的干渴，那个渴都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。当酒精的火在里面燃烧的时候，人不能不酗酒。当荷尔蒙的火在人里面燃烧的时候，都是从地狱里面燃烧的，结果你看见许多时候就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人间许多的悲剧就是因为人一直喊说渴啊渴啊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有这些干渴，因为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，所以就点起来的。所以你一面你看见家破人亡，一面你看见妻离子散，另一面你看见说这个人另一面看见说一个很年轻有为的人，一下子就一转眼之间就一切就变成虚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，人凡喝了这水的永远不再渴。那么感谢主，他果然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你记不记得那个财主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能不能打发人来用水来凉凉我的舌头，意思就是说我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应该经过地狱的火，这是我们的份。而且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为什么不能满足？为什么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？我指的是撒玛利亚妇人说的，两个丈夫都不能满足，连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。所以他中午出来打水，就证明他里面干渴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我们的主明明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为什么你渴了？为什么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？世界这么大，人心这么小，为什么这个世界就不能填满这个小小的人心？不止他是如此，世界上的人也是如此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肖伯纳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，一个悲剧就是你希望达到的，你梦寐以求的，你没有达到。 还有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，你终于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两个悲剧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在那里追求，追求什么呢？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那么这是人生所追求的，但是等到你真的达到了，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慨。当人毕业典礼的时候是最干渴的时候，当人球赛最后两分钟的时候是人最干渴的时候。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人这么干渴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，许多的干渴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燃起来的。难怪家破人亡，难怪妻离子散，难怪连一个青年才俊可一夜之间毁了他的前途。所以许多身败名裂的故事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人犯罪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主不只要拯救我们脱离犯罪，你知道我们的主曾经对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。这很明显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，所以我们的主起头没有和他谈到罪的问题。你讲的罪每一个人神经都非常敏感，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今天人为什么犯罪。人犯罪有一个原因的，因为人里面是虚空。因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为人创造了个真空，这个真空只有神能够填满，只有像神那么大的才能填满。这个世界摆在里面是空荡荡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。所以就是人不犯一个罪，人里面还是虚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要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一面你要知道他里面有一个虚空的感觉。那就是因为虚空的感觉，他追求填满，追求叫空，追求叫他心里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你看见很多人抽烟，为什么抽烟？抽烟证明他里面是虚空的，他只有一根烟在口中的时候他才觉得踏实。明明知道香烟好像棺材钉一样，明明知道这个香烟会摧残他的健康，但是有的人说有人觉得说这个手中一支烟快乐像神仙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弟兄姊妹，香烟有罪吗？没有罪。但是问题就是香烟的背后所代表的给我们看见人里面有一种虚空。所以只有等到他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个虚空才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他说我渴了。当他说我渴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真的不需要再渴，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不只担当我们的罪，他也喝尽了那个怒杯。弟兄姊妹，本来因着我们犯罪，我们应该喝尽那个怒杯，但是主为我们喝了咒诅的杯，结果他把福杯赏给了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故事呢？这个就是救主的故事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主在最后的三个钟头，他的确站在我们的位置。神不会渴的，只有人子会渴。你会渴，我会渴，只有人会犯罪。主耶稣他没有罪，他却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，这样他才有可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神的救赎法里面，他必须是神的儿子，他也必须是人子。那不止如此，当主耶稣为我们担当，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一切的时候，他等于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罪是我们犯的，债是我们欠的，我们欠神不知道有多少万万，我们还不清。但是感谢主，结果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罪债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结果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 明白吗？今天为什么主耶稣必须是神的儿子，也必须是人子呢？今天要债的人是我们的神，今天替我们还债的是我们的主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你现在明白吗？今天我们的主必须是，不能够是第三者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的主叫第三者为我们还债，那么请记得，对于神来说他充满了爱，但对那个人来说是不公义的。所以在神的救赎法里面没有第三者，所以只有我们的主神，只有我们的神，还有只有我们的主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主不是第三者，明白吗？一面他自己是被得罪的，所以我们欠了他的债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就又替我们还债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没有亏欠第三者。所以就做神的公义来说，你看见主耶稣不只是神也是人，他不只是神子，他也是人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什么奥秘呢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神子的奥秘，也给我们看见人子的奥秘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明白主耶稣一面是神子，另一面又是人子？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回答就是，神就是光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就是光，我们就知道说，看不见光的部分乃是神自己。但是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地上，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光乃是能见的部分，乃是彩虹的部分。当我们雨后以后，你所看见那个彩虹就是光，但那部分的光不会击杀我们，那部分的光不止不能击杀我们，而且给我们看见光的美丽。所以等到光射出七道的光芒，七种不同的颜色的时候，我们说那是一道的彩虹。那请记得，我们知道光能够杀死我们，光叫我们不能够站立， X 光也好，伽马射线也好，我们都知道这些光我们不可能看见。只要看见了，我们X 光还可以， X 光叫我们不舒服而已，但是如果一个高能的光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生存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。但是感谢主，2000年前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弟兄姊妹，尤其当他为我们经过哥哥他，哥哥他实在说来像一场大的风暴一样，等到暴风雨过去以后，我们看见一道七个彩色的七彩的彩虹。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，每一句话所发出来的光芒，有的是蓝色的，有的是黄色的，所以最后综合起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结果当他经过十字架所流的一许许许多的一滴一滴的连泪，那个泪珠好像最后就汇聚成了那个彩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神的光照在十字架这个水珠上面的时候，所放射出来的乃是我们看得见的光芒。现在我们知道说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人不会被击杀。为什么？因为玛利亚所给主耶稣那个身体就做了他的遮蔽，结果从那个身体所发挥出来的，借着十字架所发挥出来那个光，是不是击杀的光？那个光乃是照亮的光，那个光乃是荣耀。所以每次我们看见那个荣耀，我们要知道那个乃是因为那个荣光不是你看不见，那个荣光就是你看得见的。所以约翰能做见证说，道成了肉身，支搭帐幕在人中间，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没有销毁，约翰眼睛没有瞎，为什么？他3年半之久，他能与这位神同在， 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他的外面给我们看见明明是人，如果不是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那个直射的光芒就牢牢把我们击杀了。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这个西乃山去，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山呢，乃是在西乃半岛，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山。那么那个附近有一个旷野呢，的的确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西乃的旷野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这一座山呢，是老早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。你在西乃半岛上，你很难找到在山上能够找到一个大的平原，一个大的野地，叫做西乃旷野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